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众议员与会向他们尊敬。他表示，世界迎合好像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不单止道德上是错误的，战略上是愚蠢而且非常可笑。在上个礼拜六，全美国各地200多名的中国民运人士聚集到旧金山市的一间酒店参加国事会议记者会，随后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举行了中国时局的研讨会。在习近平访问美国旧金山的前夕，11月11号下午1点，海外民运人权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汇聚一堂中国国事会议记者会，拉开序幕。在记者会上，有中国民运之父之称的魏京新先生做了题为《我们关于时局的看法》的演讲。魏京新说，两个礼拜前李克强前总理的死未能够爆发大规模抗议，但这个是在度积累愤怒，蓄势待发。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从清零到经济危机，从政治到军队大清洗，已经不单止使到中下层的中国人民天怒人怨，中上层的官吏和军人亦都是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魏京新分析，习近平正陷入极度危机，包括经济危机，中国更加离不开美国。他表示，向习近平妥协亦都不会令到他改变他的内外政策，中共亦都不会停止援助俄罗斯、伊朗和其他恐怖组织。迫使他停止国际冒险的最好策略，就是堵住中共不公平贸易的漏洞，继续限制中共偷窃技术的管道，并且大力推动中国人权民主运动，迫使中共内部产生革命性的变化。魏京新总结，中国内部反共的势力和反习近平的势力正在与日俱增，并且逐渐合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推动是能不能够在中国向前一步推翻专制、建立民主的重要条件。希望国际社会不要被习近平的谎言所欺骗，再一次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北京天安门89民主运动学生领袖、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王丹在记者会上宣读了题为《结束暴政、共商国事、创建民主中国》的中国民运召开国事会议宣言。王丹说，今日在亚太地区国家首脑聚会商议世界发展大计之际，中国民主运动宣布，我们将会举行国事会议，商议结束中共腐败暴政、建立民主中国的方案。王丹表示，当今中国处于危难之中，是40多年来的至暗时刻，中国各界迫切期待、期盼结束中共暴政和习近平的独裁。人类几百年来的政治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中国2000年政治灾难都证明，只有自由民主的制度才能够结束暴政，实现公平、公民分享发展的果实和长治久安的安全理想。宣言指出，世界和平发展需要创造一个民主中国作为可靠的保障，创造一个民主中国需要周全可行的操作方案。出于中国民运人士长期奋斗的使命感，我们魏京新、王丹、王君涛、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决定倡导举办国事会议，诚邀各界支持国事会议，与我们一起去探讨结束暴政、创建民主中国的方案，为中国、为人类，亦都为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后代拼搏一个可靠、安全和光明的未来，一个有着充分人权、民主、公正与法制的未来。王丹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发起这个会议的目的很简单，中国在中共和习近平的统治之下已经越来越倒退回到极权专制，人民的生活和安全都越来越得不到保障，当局的穷兵黩武也都令到战争的危险越来越近，在中共和习近平的统治之下，中国日益陷入灾难的深渊，藉此之际，我们呼吁全体国人站出来推翻一党专制，挽救国家和民族，我们对各方面的意见持开放态度，我们希望各界有识之士能够坐低下来，在求同存异、资源共享、项目合作的原则之下，认真讨论和制定改变中国具体战略与方法，让中国的改变早日到来。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做了关于国事会议的解释和方案的演讲，他解释了为什么要选择在旧金山 APEC 会议期间宣布即将召开中国国事会议。他说，很多人还在 假扮糊涂，就好似云集在这里的亚太地区领导人一样，尽管很少有人会怀疑习近平的独裁主导的中共暴政是当今人类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并在未来必将与自由民主力量发生毁灭性的冲突，但大众仲是煞有介事地讨论与中共一起谋求和平发展。我们要透过国事会议让世界看到中国变革的希望前景，中国人已经准备好民主革命，让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和平发展中坚分子。王君涛指出，他们将会在宪政民主的建国方案和民主革命建国路径图两大领域，透过三步骤的行动程序讨论结束中共暴政的政治前景。他说，在民主革命行动研究方面，我们要讨论民主建国革命的路径图，这将会包括下述议题：推翻暴政、破局事件、国家政权接管与过渡期管理、原桌会议制宪、继往开来的转型正义、民运力量发展与建设。王君涛总结话，今日发表宣言之后，我们将会透过各种现代传播机制提出举办国事会议的政治议题，发动各界共商盛举。第二步，我们将会打造一个专业讨论和制度设计的工作平台，让中外专业力量讨论中共暴政之后的制度建设方案和实现这样的方案的民主革命行动策略。而第三步，我们透过传播机制和政治行动，以专业的讨论引领公众讨论民主建国，建立一个全民参与国事会议的社区。我们将会在近期公布第一次国事会议的议题和召集的方式。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众议员参加了国事会议的记者会的，并发表演讲。一开始，加拉格尔众议员引用苏联意见作家索尔仁尼琴的话讲，为真理而站来并不算什么，要为真理而战，你必须坐监，表达了对三位在中国坐过中国政府监狱的民运领袖魏京新、王君涛和王丹的尊敬。加拉格尔众议员指出情况非常严峻，他说华盛顿特区周围的很多中国观察家都认为台湾海峡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战场。他进一步指出，面对中国政府的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美国等西方国家必须正视与应对。加拉格尔说，美国并没有真正的宣传，没有统战部门，在大家的思想战场上，我们并没有庞大的国家传媒体系，没有常备军队，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怎样反击呢？我们怎样在保持价值观的同时进行反击呢？我相信魏京新等民运人士、意见人士和中国网民有部分答案，我们将不得不好似游击队一样进行斗争。加拉格尔指出，点解好似彭立法咁样嘅英雄会令到中共感到恐惧？因为佢刺破咗中共虚假共识嘅泡沫，佢向党嘅统治嘅心投下一把匕首，揭示咗习近平嘅统治系一个谎言。嗰位皇帝唔单止一丝不挂，而且数以亿计嘅中国人知道佢系赤裸裸噶。加拉格尔喺演讲中提到中国喺全球嘅跨国镇压事件，佢话，我们在美国大学校园上看到跨国镇压事件，在曼哈顿市中心看到中共非法的警察局设立，在爱奥华农田上看到中国对农业技术的窃取。我们必须紧急建立真正的全球战略，和我们的盟友一起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正做得不够。加拉格尔众议员亦都提到一啲积极嘅事情噶，佢话喺未来几个月内，我哋可能会采取一啲行动，其中一项就系切断美国资本流向中国嘅军事同埋技术领域，防止我哋资助自己嘅毁灭并参与种族灭绝。呢个需要透过立法嚟到解决。另一项就系禁止或者强制出售 TikTok， 防止中共控制美国最大嘅社交平台，并将佢用作宣传工具。此外，我哋仲需要透过政府激励同埋限制嘅方式，喺关键领域，例如先进制药原料、重要矿产的开采和加工中，恢复我们经济独立，以便在美国或我们信任的盟友国家进行这些活动。这些行动可能对美国针对中共的国家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在互动环节，有人问众议员如何看待这次 APEC 峰会期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美国商业领袖提供与习近平共进晚餐的机会这件事情呢？加拉格尔众议员说，这个正是我出现在旧金山的原因之一。 我必須指出，世界仍好似習近平咁樣嘅獨裁者，唔單止道德上錯誤，戰略上愚蠢，而且非常可笑。透過剝奪對中國市場嘅進入，中共迫使嗰啲即將喺舊金山集會嘅跨國公司進行自我審查，西方嘅衰政忽視中共對藏人嘅殘酷鎮壓同埋新疆集中營係可悲嘅。商界係時候剝除金色嘅眼罩啦！你哋嘅衰政只係推遲痛苦解決方案嘅時間而已。國事會議記者會之後，美國之音記者採訪一啲與會嘅中國文化人士。呢一次 APEC 會議期間，舊金山灣區反習近平抗議活動總協調人趙恩對美國之音話：今日嘅記者會提到嘅呢啲問題係我哋民主人士長期以嚟一直喺度探討同埋研究嘅問題。事實上，好早我哋就想召開國事會議，呢次正好藉住習近平嚟舊金山參加 APEC 峰會嘅機會，我哋同佢一齊同台演出，召開國事會議記者會。對於中國嘅民主運動形勢，趙恩樂觀感表示：我哋相信中國嘅時間已經到咗啦。喺習近平總加速師嘅催化之下，中國正在全面倒退。喺金融經濟上嘅危機全面爆發，社會同政治危機亦都加劇。而家中國可能已經到咗好似前蘇聯一樣，可以喺一日之間崩潰嘅階段。我哋應該做好準備。今日是中國國事會議，聽日可能是影子會議，後日就可能是民主中國的初型，我們將盡力做好準備。獨立時評人任松林博士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現在全世界的國際局勢比較明朗，是時候討論建立中國民主這些事了。因為自從貿易戰以來，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已經陷入巨大危機，全世界尤其是美國的政治家都已經認清了中共的真實面貌，是時候了。八九學生民主運動領袖之一、零八憲章簽署人之一的趙常青亦都參加了這次國事會議記者會。他對美國之音說，三位共同發起國事會議對海外民主運動來說是一件大事，我非常期待明年2月24日中國國事會議的召開。從中國民主牆運動到現在，中國民主運動已經走過了艱辛的44年，還有過很多的挫折，亦受過很多干擾和打壓，中國民主運動的規模還是在這裡發展壯大，希望隨著國事會議的召開，進一步推動中國民主人權事業更好地展開。我希望國事會議在中國民主轉型後就是未來的中國議會，希望國事會議作為中國民主運動最新的一個組成部分，會更好地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周星辰發自舊金山的報導。